们已经看过，就是在菲利斯，就是菲利斯巡罗马巡抚，他把保罗又留在监里面有两年，所以讲到保罗坐监的时候，当然他在罗马是坐了两年的监，那么在菲利斯，在这个该沙利亚也是坐了两年的监。如果大家相信路加，有人相信说这个路加是希伯来书的作者，如果是的话，那么大概就在这个时候写的，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还有大家知道说路加福音很多里面的资料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路加搜集，应该也是在这个时候路加搜集的。所以该沙利亚那两年就是这样的，保罗就这么经过了。所以从表面上来看，这两年好像不清不楚，但是其实这两年对保罗是一个很好的休息，因为下面以后要走更艰辛、更不容易的一条的路。然后25章以后就开始，这个菲斯都呢就开始接任了。菲斯都是另外一个巡抚，那么结果呢，他们一到任以后，第三天他就到耶路撒冷去。然后呢，犹太的祭司长和首领们又是一个控告保罗，那么结果，然后呢，这个菲斯都回到该撒利亚的时候，那么这些犹太人又来了，那么正式的控告他。那么这个时候呢，结果呢，这个保罗就开始分诉了。那么他，但是菲斯都要讨这个犹太人的喜欢，就问保罗说：“那你愿意上耶路撒冷去，在那儿听我审断这个事呢？”结果保罗说：“我站在该撒的堂前，这就是我应当受审的地方。”那不要忘记，他是个罗马的公民，所以呢，像这种情形，他可以一直上诉到该撒。所以最后呢。所以他最后就讲了一句话，他说：“我要上告于该撒。”那么这个是所有罗马公民，他这是那个时候的术语。如果他决定说我真的要上诉到高撒的话，那么上诉到该撒的话，那么他就像保罗这样讲的：“我要上告于该撒。”那这个时候呢，菲斯都就应该要决定了。所以后来菲斯都和议会商量了，就说：“你既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所以到这里又到了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我们说过，保罗他要去罗马，结果呢，在耶路撒冷主就告诉他说：“你要在罗马为我做见证。”所以主听了他的祷告。但是去到罗马，能不能去罗马？那么这件事情现在是罗马的政府，罗马巡抚当然代表罗马皇帝，那正式对保罗说：“你可以，你如果要上告于该撒，可以往该撒那里去。”意思就是往罗马去。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一步一步的就是往那些，就是往那个方向发展。不光是神听了祷告，不光神告诉他，神听他，那么到底怎么做呢？你看在环境上自然就开始安排起来了。那么现在他在目前这个情形底下，他能去罗马，那么只有上诉于高撒，只有上诉于该撒。那么在这个情形底下，当罗马巡抚代表政府说你可以去，那么现在呢，保罗就往那个方向去，所以这又是一个很重要的转折点。那么那个时候呢，来了一个客人，他的名叫亚基帕王。那么亚基帕王是谁呢？我们要弄清楚，他是这个希律家史里面最后的一个成员。那么都知道他的曾祖父是大希律，大希律就是在主耶稣这个降生的时候，在他主耶稣降生以后，那么你记不记得他听说这个博士来拜主耶稣，所以他下一个命令就是两岁以内的孩子通通杀光，那这就是那个大希律。那么大希律呢，就是大兴土木的那位，在犹太人的历史里面，他好像秦始皇一样。那么他大兴土木，所以是他把这个圣殿美化了，叫那个时候圣殿成为当时最大的宗教广场。那么这个 我们如果大家去过以色列，还有什么很多地方，就是什么他的东宫啊，什么很多地方，那么他是很有名的，是一个很有建树，就是打新土木的这样的一个人。那么这是大希律。那么这个亚基哈王呢，是大希律的曾孙，他的父亲是谁呢？他的父亲是被虫咬死的那个希律，所以他的父亲呢是亚基巴王一世，他是亚基巴王二世，啊，所以他的父亲。那么他的叔祖父是谁呢？就是主耶稣的那个狐狸，是另外一个希律，你记得吗？那么那个希律呢，是长了谁的头呢？是长了约翰的头。所以大家看看，你看这个亚基帕现在站在保罗，他亚基帕现在听说保罗的故事，他很有兴趣。但是呢，这次你看呢，实在说来，亚基帕没有权利，因为不要忘记，在这里最大的权利是最有权的是谁？当然是罗马巡抚。那么这个所谓亚基巴王呢，不过是罗马帝国分封的王就是了，所以在这件事情上他没有什么权利。他在耶路撒冷他最多是设立祭司长而已，他其他的实在说来没有什么实权的。所以这次呢完全是给他一个机会，那么客人来了，那么所以呢这个时候尤其是菲斯都他摇曳不动，摇曳不定，他这个不能决定的时候，那么这个时候呢，他也让这个亚基巴王呢就听听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所以最后呢，圣经说这个到了那天，你看亚基巴和百尼基就大张威势而来，他的太太呢叫做百尼基，那么就大张威势而来，那么同时众千夫长，还不是一个千夫长，好多千夫长。还有城里的尊贵人就进入了宫厅，那么菲利士当然在这个时候包括菲斯都在一起，那么在他的大会堂里面，那么保罗呢在那里分述，特别在亚基巴王面前分述。不过当然记得哈，这个亚基巴王呢是犹太人，或者说半个犹太人，因为你知道大希律王他是半个犹，一半是犹太人，一半是以东人。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这个希律王所以做王，当然是因为跟犹太有关系。所以在这个背景底下，大家会注意到保罗对于菲斯都讲的话或者对于亚基巴王讲的话都不一样的，因为亚基巴王他是懂得这个犹太的种种的，他懂得这些的。比方说他说亚基巴王啊，这个犹太人所告我的一切事，今日得在你面前分述，实为万幸。更可信的是你熟悉犹太人的规矩和他们的辩论。所以保罗呢是在这个情形底下对谁说话呢？对亚基巴王说话。所以这又给保罗一个机会。所以你看保罗现在做见证的时候，他在乱民面前做见证，然后他在官府在公会面前做见证，然后呢在腓力斯面前做见证，然后呢在腓斯都面前做见证。他是犯人，但是圣灵呢就给他一个做见证的机会，那么圣灵也把这些把它记录下来。那么现在呢最后的一个见证就是在亚基巴王面前所做的见证。不过这个见证呢几乎是把保罗他自从他蒙恩得救以后他所做见证的一个最大的总结。所以他和他对亚基巴王做见证的时候，他又怎样呢？他又他在对亚基巴王做见证的时候，他又把他又再一次做他自己当时得救蒙恩的见证。那我顺便再提一下，这个亚基巴在这里圣经说是过了些日子，亚基巴王和百尼基士来到了该撒利亚。那个百基尼士是谁呢？好像是他的妻子，是不是？其实他的姊妹。所以所有这个读历史的人说，这两个人根本就是乱伦。那么圣经特别呢，是把这个写，就是把特别衬托出在这种情形。但是不管怎么样，你看见这个保，你看见这个保罗呢，你看见保罗呢，就所以你看见保罗呢就在这个场合里面，那么就对这么多人 就公开做见证。那这个是非常重要，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如果保罗将来到罗马去的话，那么你今天到罗马废墟去看啊，有一个废墟叫做 Julia Basilica Julia，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罗马大帝，罗马的这个凯撒大帝就 Julia 嘛，所以他有很多大公大这个会堂，这个大会堂 Basilica 就是你如果上诉于该杀的话，就是在那里上诉的，所以是个大厅，就像这里一样。所以如果大家能想象保罗如果真的在罗马，圣经后来没有记载，但是主明明说他在凯撒面前做见证，所以虽然圣经没有明说，但是我们知道历史上的确是发生了。那么如果是真的上诉于凯撒，真的在尼禄面前做见证的话，那么一定在什么地方呢？一定是在这个 Julia 大会堂。那么 Julia 大会堂，如果你要想象是怎么样的情形，就是这里的情形。现在你看你有菲斯都，而且你看有亚基巴，然后呢保罗在那里做见证，所以这个等于是他到罗马做见证的预言。所以你就会晓得为什么在最后的时候你看见圣灵特别讲到这一段，当然有他的原因的。那么当他对当他对亚基巴王做见证的时候，最重要的一句话，那么就是第十九节，亚基巴王，我故此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先在大马色，后在耶路撒冷和犹太全地以及外邦，劝勉他们应当悔改归向神，行事与悔改的心相称。因此犹太人在殿里拿住我，想要杀我，然而我蒙神的帮助，直到今日还站得住，对着尊贵卑贱老幼做见证。所讲的并不外乎众先知和摩西所说将来必成的事，就是基督必须受害，并且应从死里复活，要首先把光明的道传给百姓和外邦人。所以你看见吗？主给他一个讲台，主给他一个机会。那么你可以想象到他将来在凯撒，将来在皇帝面前，在朱利亚大会厅，在大会堂里面，你可以想象那个，虽然圣经没有记下来，但是情景就是这样的情景。那么这个时候保罗跟随主已经大概22年了，蒙恩德就已经22年了。22年前他在大马色的路上，他看见了那个异象，所以现在他总括起来，他说故此我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那个意象不光让我看见了，那个意象也让我顺服了。因着这个意象的缘故，现在我带着锁链。因着意象的缘故，他现在要犯人一样。因着意象的缘故，他像一台的戏景给世人观看。所以你看见在这里这个26章的话，你看是非常非常的雄壮，非常非常的雄壮。所以最后呢，路加特别讲到说，保罗这样分数啊，结果腓斯都啊就要插嘴了，他听不下去了。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连腓斯都啊听不大懂，有听好像又听又懂又不懂。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说了，他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反而叫你癫狂了。但是你看保罗怎么回答，他说腓斯都大人，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王也晓得这些事，所以我向王放胆直言，我深信这些事没有一件事向王隐藏，因都不是在背地里做。你看他话锋一转，又转到什么亚基巴王那里去了。为什么现在呢？你看他现在对象什么是亚基巴王。他说你信先知吗？他说我知道你是信的。那亚基巴很有意思，他对保罗说，你想稍微一劝便叫我做基督徒吧，你看见吗？这是非常幽默的。然后保罗说，你看保罗下面怎么说，他说无论是少劝是多劝，我向神所求的不但是你一个人，就是今天一切听我的都要像我一样，只是不要像我有这些锁链。你看见吗？当这些人面前他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所求要像你们像我一样，但是呢只要不要像我一样带着锁链。你看见保罗满了圣灵的同在，也满了从圣灵来的特别的口才。所以最后很基础的最后的判决是什么呢？因为最后的结论就是这人并没有犯什么该死该绑的罪， 所以亚基巴又对腓斯都说，这人若没有上告于该杀，就可以释放。所以最后的题很清楚的，现在我们知道说，最后呢，因为既然这个犯人他要上诉于告